开始了，这个八点了。今天讲电影《香水》，这部小说是85年啊，那我怎么看是86年的？
85年
啊，我
记也86，
是由德国作家巨斯金德撰写的一部小说。他撰写完这部小说之后，到大概是90年代吧，90年代初，他就想把这个小说版权卖出去，但是他心里有所属的这个导演。他想让库布里克去拍，库布里克当时已经名声大振了，那是93年，库布里克已经拍出来，就是
93年，库布里克已经差不多了。
是他99年去世的，他拍完这个，那个汤姆克鲁斯和他媳妇演的那个叫什么？
大开眼界
啊，对，大开眼界。他拍完这个之后去世的，但是他在那之前他已经拍出来什么2001太空漫游。全金属外壳闪灵，那好像在93年之前他都已经拍出来了。 对，但是呢这事儿呢一直也没成型，到99年库布里克去世之后，这个巨斯金德就动心了，说那是不是得找一个别的导演去把它翻拍成电影。
其实我听那版本就是好多导演都找他，各种发挥。
这个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片子作品呢、啊。
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导演，也拍过什么挺多电影，但我忘了叫什么名了。以1000万欧元的价格，就过1000万欧元的价格买下这部小说的电影版权，然后给了谁拍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部电影，他给了《罗拉快跑》那个导演去拍，
汤姆·迪克维。
哎，《罗拉快跑》这个导演之前好像是拍 MTV 的，所以你看那个《罗拉快跑》啊，那个电影啊。感觉是实验性很强，但是呢这个完成度不是特别高啊。但这个电影就完全不是了，它整个完成度非常高。我是在大概是12年左右吧我才看过这个电影，是06年上的。当时在国内啊，它这个小说其实也掀起比较大的反响，然后电影一上，当然没在国内院线上，有很多这个裸露的镜头。跟那个大开眼界一样，而且一直到那个影片最后那个香艳的场面也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你看都什么玩意儿、
那我就跳了，就看那几段不露肉不看，所以我就讲不了剧情。哎，我就发现他杀死第一个就是那个女人的时候，那个镜头啊就给人一种油画的艺术感，它那种油画的那种颗粒感啊非常强。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通过，反正我是通过手机看的，我觉得可能如果在院线看或者在一个大电视上看，它那种效果应该能更好。它是有那种油画感的啊，这种给人的感官视觉刺激非常强。这是我对这个电影的第一印象。其次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这个电影有一部分契合我对巴黎的幻想，脏乱差。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对巴黎有这种想法，就感觉巴黎就应该是这么脏，就应该是这个环境这么恶劣，人民这么愚蠢。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个印象是打哪儿来的啊。我之前也是道听途说、说这个香水啊，就是不是说电影，就是香水这个
小说，
不，这个物件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因为欧洲人不爱洗澡，就是包括那个就是皇室，贵族，他们都是不爱洗澡的，所以呢，他们发明出香水就是掩盖自己身体的味道。
哦，
哎，所以而且他们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这种下水的排水系统，那跟中国那会儿同时期比可差老远了。中国皇宫是有一整套它这个排水系统的，
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有明渠了，他们那边还明渠呢。
哎， 而且就是听说那个太阳王，那个拉完，就是他是挖个大坑，
嗯
啊，在皇宫后身挖了一个大坑，哎，就搁那里头挖完那个就拉排泄，
嗯，
拉完呢就掩埋，
嗯
啊，
旱的，
就旱厕，特别旱啊，旱中之旱。
都传说嘛，他一生只洗过七次澡，
而且呢以不洗澡为荣，
咱就说不是七次，
嗯，
对吧，你就乘以十又怎么样，
对，
你想想，
是，所以呢就发明出了
他一把也不咋地呀，
是啊，这他寿命还不短呢，所以就发明出香水来掩盖身体的这个味道，就这么来的。我发现好像古人呢，除了中国的古人啊，沐浴更衣啊，剩下好像外国的这些什么，包括日本、欧洲，他们都不是特别爱洗澡哈、啊。就包括之前我们不也讲过，
日本也不洗，贵族都不洗，
贵族都不洗，都得老百姓洗，但贵族不洗。说那谁洗那玩意儿呢？而后来基本上都，我听说好像是有得脚气去世的，因为长期不洗脚，
脚气重病
啊、这我也开了眼界了。我之前知道有那个古代呀、啊，有得那个蛀牙去世的。
嗯
啊、就在埃及那会儿就因为蛀牙去世的，但我真没听说过这个头一次啊，说得脚气去世的。而且我觉得他们不洗澡吧，皮肤病应该是很严重的，有很严重的这种
天花吗？
皮肤病，天花可不是皮肤病，
或者那个时候吧、可能也皮肤病无所谓，因为你活不了太大，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给你弄掉。
他小说里他说那个格雷诺耶他母亲嘛，25岁，25岁的时候，他身上有三种病，
对，
天花、肺结核，还有一种什么病我忘了、
梅毒，
梅毒，
肺结核说那个还行，他身体还挺这个，那小说写的就是这一开篇就写这个事儿、就感觉特别残忍，他就说嘛，希望能活得久一点，
就是他
说怎么得再活五年，
说他这身体还不错，有这三种病，他说希望我能长寿一点，
对、
然后能多活个五年十年，
对，多活五年。
所以这天花、肺结核、梅毒这几种病，应该在那个年代是非常
常见病。
常见病。
还说呢，写的轻度肺结核，
哎呦，
就那意思好像是还行
啊，就是个还、老天对我还不错。
25岁啊，
然后
想到的就是多活一点，再活五年，
寿命应该都不长。
对，这底层人民真是，
反正从那个污秽的这种巴黎的这种市区情况来看呢、真的就跟我心里那个巴黎是暗合了。但我觉得现在应该好多了吧。
现在肯定好多了，现在
巴黎也是脏乱差、移民城，现在变成移民城市了嘛。
好多、
因为对
那这个是。
而且我听说现在巴黎治安也是个问题。
巴黎治安一直是问题。
有色人种还有难民。
然后而且巴黎是这样的啊，就是人家这个民众们这个总起义啊，
有这传统，
一整就游行了，每年游行两次，反正不一定什么内容，反正
这个电影就是还有这个小说就是巴黎大革命之前。
但说句题外话啊，我记得以前嘛，我看过一个那个关于最早在这个手指出来之前，怎么擦手，怎么上厕所，
什么开屁股，
对，当时就说这个法国人呢就在厕所里整个小麻绳子，上完厕所之后呢，拿绳子咔咔前后一蹭，拿绳子一撸，
拉屁股
啊，那人绳子那个不是咱这种麻绳、那种多少能柔软一点、就拿绳子蹭一蹭。然后你看那个咱看不少电影里那个欧洲那个女人，包括就她那个裙子不都很大吗，而且穿的裙子都很没劲、里边骨架，
对，
所以以前这些女人都是这个裙子不脱就那么上厕所，很麻烦。所以那时候就说这个欧洲人的这个那个时代啊，卫生非常差，身体的味道也非常臭，你想想连出汗再上厕所，
而且贵族啊，咱们刚才也说了，就是不流行洗澡，所以你可以想象它那个味道，
是哪个国王来说一生就洗两回，出生一回死了一回就洗两回澡，
不爱洗澡国
全靠拿香水来盖着，
遮味儿嘛，香水就是这么应运而生的，
就这么
出
现的。
包括日本的这个香道发展，不也是源于他的贵族这种习惯吗？
就不爱洗、是除了这个中国古人呢，好像古代其他欧洲、日本，刚才我们也说了，都不是特别爱洗澡，尤其是贵族、老百姓，可能我跟你们不一样，
老百姓河边就洗了。
是
啊，
不懂得享受，你不像中国这个，整个木桶泡一泡，里边扔点花瓣，
而且这个东西卫生啊。
但你看这个电影里边，百姓也是。 特别脏乱差，
对，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嗯、特别是那个地方你感觉我去这太脏了，
尤其那个鱼摊儿是吧，
对啊，那鱼事儿那全都是、
哎、最臭的，你想想那个臭鱼烂虾、
嗯、
而且他这个电影里拍啊、
嗯、
就是他每天从这个塞纳河里把鱼打上来、
嗯、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这鱼就臭了，
对，
然后等晚上卖不出去的就成吨成吨往塞纳河一撇，
哎呦，
所以他这个河里也不
河里都臭了，
哎、
嗯、
所以你怎么洗啊，没法，没有好的水源，所以
他们也不找井吗，找完井烧水呀、啊、
所以他这个正常你看他没这个条件呢，
对，
你要找井的话这么多人用几口井，那这条件还是说不允许他洗澡啊，
还是能力不一样，或者是意识方面方向不一样。
你看那个中国古代农村，那至少一个村里得有几口井，
嗯，
没水死了
啊，是啊，
对，尤其那个漂亮小媳妇家里肯定总洗澡，
嗯，
不到，这话没法接，我只能说不到，
不太清楚。
你看很多这个小说里的情节，不都是在这个？
你看那是啥小说啊？
但老季说的事儿确实，老季既然说了，他肯定有。
嗯，
对对对，
不会错。
考证过，考证过。
去《水浒传》里不就是自己家洗完澡、
嗯、
化妆完事儿，一开窗啪啦夹子那个
猪肝子。
对，我说什么没嘛，是不是？
打到
什么没？
邂逅
大官人不也老洗澡吗？
啊，完事儿就跟老季说，
大官人好洗澡。
对，
大郎喝了这碗药吧。
那大官人还搁池子里好几个呢，一起洗，是不是？
你那是正八经看过什么梅？
我那叫文学，
对，中国
中国
文学
白话小说是吧？
对，咱看的是水浒传，
嗯，假香水假香水吧。
对，这个郑先生就大概捋一下剧情吧。我觉得这个电影啊，两个半小时就挺长的，
嗯啊，哎，来吧，给大家捋剧情。我也是那个有一些。边边拉拉找的这个截图啊，就是往里查一查。这个电影啊，是一部关于味道的电影啊，《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06年拍的啊。他这个拍完之后啊，整个这个欧洲就震惊了，高分神作嘛，在
这
个
是确实非常
豆瓣 APP 上常年是这个高居榜首啊。然后他改编自那个一个德国作家帕特里克·巨斯金德啊。而是1985年发布一篇长篇小说，他发布完这篇长篇小说之后啊，这长篇小说呢，也是瞬间在这个欧洲文坛呢、啊、引起极大的反响。从85年开始到95年，他成为德国畅销书的榜首，连续10年。然后在全世界有无数的版本，至今发行量是啊，我没记住啊，1000多万册吧，差不多1000多万，
不
到
看的也是
不到2000万册。
对，
他这个导演呢，汤姆·迪克韦，那个米勒刚才也说了，我听那个公众号写的就是有好多大伟啊，好多就是当时已经成名的那些
大导演，
这个大导演都找他，就是拍想得这个剧本的改编权，
嗯，
但他不同意啊，心中有自己的那个
所属，
导演的那个心有所属，但是导演就没机会拍啊，
嗯、
最后他也。时间挺长啊，零几年，我记得零几年，要不就99年年末的时候，他把这个1000万卖给了制片商，然后制片商指定了一个导演汤姆·迪克韦。汤姆·迪克韦呢，他就年少时候，因为他也是德国人啊，所以他俩相互信任了。这个作者信任这个汤姆·迪克韦，说你就拍这个电影吧，这也是他同意这1000万授权给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
汤姆·迪克韦当时那是
不少啊，1000万欧元，
1000万欧元，
当时啊，当时对过亿啊，而且还是20年前通货膨胀之前的事儿呢。
对，
但其实巨斯金德他条件非常好，他是一个德国的一个贵族后裔，
嗯，
他其实不差钱，他父母都是相当于是社会的金领，
嗯，
他哥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
这是一个有理想的富二代，
嗯，
对，他其实当时不差钱啊，但汤姆·迪克韦呢，我们就聊聊他这个导演啊，他年少成名啊，被德国誉为电影小神童，他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热爱电影，是一个不错的就是有独自见解的一个导演，
嗯，
然后他因为拍这个《罗拉快跑》一夜成名，因为他这个《罗拉快跑》吧。非常的超现实主义啊，
对，
然后后来他也是一个鬼才导演啊，他拍了很多片儿，像 什么跟那个沃州斯基兄弟啊、
嗯、
现在叫那个
姐妹了
姐妹了姐妹了、啊、跟那个沃州斯基姐妹其中一个、啊、拉纳沃州斯基他拍了那个云图
啊，
他们是三个导演合作的云图、嗯、所以你这个云图上映的时候你看着你看不懂，因为他有三个导演，
而且、
啊、那个
云图看不懂还有原因，就是
嗯
就减肥了的中国，
他不是线性叙事，这是一方面、
嗯、
其次可能下刀下太多
太多，
对
太
是因为他是三个导演不同的思想在相互冲突，然后他还拍过很多经典的片啊，什么超感猎杀呀、
嗯、
这些都是在那个豆瓣评分非常高、
嗯、
都是九分以上的电影，这个主演呢叫本卫肖，他是80年的、他在其中饰演的这个角色叫格雷诺耶，他是这个主演的，他是英国人啊，他早期沉迷于戏剧表演，然后他是从04年开始啊，24岁份，从英国的一个叫皇家戏剧学院，就相当于我们中戏啊，他毕业、
嗯、
同年他演了一部大的戏剧，他演的这个戏剧叫哈姆雷特
啊，这个
从此以后他演的这个角色成为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姆雷特，然后这个女主角叫雷切尔·哈伍德，饰演那个劳拉，90年英国演员。
哪个是女主角？
女主就后来出现那个妹子、
啊，
最后被杀死。
最后那个啊，第十三个是吗？
对，
她算是主角呗。
嗯，她、啊、
大头
算了，因为她戏份最多了。
对
啊，
她其实演过片不多，我看就是小飞侠呀，她非常喜欢那个彼得潘那个形象，然后美国怪谈什么的，剩下演员就是全大牌了。艾伦·瑞克曼代表作是《哈利波特》里边那个黑袍大法，
那谁、个、
啊？
那个斯内普，
斯内普教授、
嗯，
就是你以为他是个那个大反派呢，
其实
他不
是，
是
好人，
其实是好人。还有达斯汀·霍夫曼，
对，
这你就不用说了，雨人了，毕业生啥的了，这是他代表作。这个剧情我就简单给大家说说啊。第一个开场就是，我们主角啊叫。格雷诺耶，他是一个囚徒的角色出现的啊。他在一个监狱里被一大堆的士兵给拉到一个城门楼上，一个底下是一个大广场，这个、广场上全是人啊。然后这个审判官啊就宣读他的罪行，宣读完之后呢说我们将在两天之后对他进行行刑，然后底下就欢呼了，非常群情激昂的说啊，说我们会让行刑者用铁棒对他身体13个关节进行击打，全部打碎，然后说手腕膝盖每说一个关节的时候底下就欢呼了，
罪大恶极啊。
对，其实这个时候旁白就说了啊，在18世纪法国有一个天赋异禀又恶名昭彰的囚徒，他叫格雷诺耶。然后就开篇就场景就转换了，转换的第二个场景呢就是在巴黎，然后这个时候呢在巴黎的一个鱼市，然后旁白又聊了说18世纪啊巴黎是整个欧洲最肮脏最恶臭的城市，
是这样啊、
嗯、但是也是最大的城市。
我以为
它是
都是这样，欧洲普遍都是这样。
对，它
是，但是普遍已经达不到这样。
但是因为巴黎他又说了一句啊，巴黎是当时整个欧洲最大的城市，
世界之都嘛、
嗯。哎，完我听说当时是怎么的，我插一句、
嗯哎、
是当时的巴黎老百姓啊就基本上是在皇宫门口拉屎，因为只要不抬头遍地是毛楼。
嗯
嗯，
巴黎也是这样。后来那个国王啊就不干，法国国王就不乐意了，就说那你这个我出门你长得恶臭熏天的，
老他妈踩粑粑，
是啊，这走狗屎运的。后来就不同意的就开始逮捕这个随地大小便这些人，后来就引起这个民愤了
啊，
这真是民愤啊，民众群情激愤啊，就闹过一回事儿。说最开始有回起义，就是因为不让随地大小便 啊，这事儿也挺。
巴黎人确实也爱暴动，之前不也说了？刚才也聊是这个是法国大革命前夕
啊，
也是欧洲最后一个就是破败的场景。之后 那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不就进行工业革命了吗？
对，
整个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传遍欧洲，你也想象不到电影里这个场景出现，就是在你想过了五十年甚至六十年七十年以后，这几个国家就成为世界的霸主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嗯，
所以你很难想象当时是这个场景。
是啊，
你感觉你是文明特别昌盛什么的、
这
个、
对呀、啊，所以就完全就打乱了这个。
你想想，中国比他得早四五百年就已经有暗渠了。
对，
他们这他们还明渠呢，你别扯。
中国地下水道是非常发达，非就领先于全世界的嘛。然后之后他又说了，这旁边又说了啊，在巴黎最脏乱差的地方是什么呢？是鱼市儿，
农贸市场。
哎，
对。
然后角色一切换呢，一个年轻的妇人。
嗯，
年轻的姑娘啊，就在那卖鱼呢。好，你能看到那个地方非常破啊，
对，
非常乱，
特别脏
啊，特别埋的，
似乎你都能闻到味儿
啊。就是它是那种，就是那种泥水感特别强，
哎、
在胡人身上那种坐的那种。
他有一个公众号写啊，就当时拍摄的时候，剧组啊为了达到这个拍摄的效果啊，用了2.5吨的
泥呀、
啊、鱼
啊，
2.5吨的生鱼。用了1吨多的生肉，
哎呦，
其中还包括什么呢？真章实战的给你干啊，就是什么腐肉，
哎呦，
蛆虫，
这都是实拍，不是特效、
哎。对，呕吐，
哎呦，
哎，呕吐也买啊？
呕吐是现吐的，
啊，热乎的。
人家公众号是这么写的、啊，
嗯，
就是当时
喝多之后让你们吐，
当
喝多你看着你就吐了，那玩意儿谁受了、啊？
对，你就想想那片场啊，拍摄现场得老臭了。
你想啊，他怎么说的呢？
嗯、
就片场周围不停的有人在投诉。
哎呀，
嗯，
最远的达到6公里以外，投诉政府说，不知道哪来的一股恶臭
啊，那个生化武器。
哎呦，
所以你想想片场它的这个场景得多震撼。都说这个电影是香水是最后是震撼，但刚开始我觉得也特别震撼，因为当时我看的时候
片头就这样，就是你一看就是特别刺激你。
对，因为
就是很
我没看过，我看的时候是在那个我吃午饭的时候，所以我说看看就有点吃不下去了。
我也是吃午饭的时候，
然后
你们挑那点儿吃。
然后在这种场景之下、哦、这个旁白也说了，1738年7月17号，我们的主角叫什么？我老记不住他名字。
格雷诺伊啊，是格雷诺伊
出生的、他母亲其中有一个法国，就是你看起来稍微高档一点，戴个假发，穿的就是那个、像燕尾服那种礼服，跟他买鱼呢。你能看到他母亲啊，也是埋了八台的，一身大泥巴、我都不愿意看他。完了他，
在那个堆里他好不了的、成天收拾那个鱼、
他能切鱼呢、突然啊，就叫一声之后，因为他鱼摊很高，啪家就躺下了。躺下以后呢，你能看到他咋的了呢？他怀孕了，肚子老大了，他捂着肚子疼，同时呢，他把腿一掰。
生了
就开始跟人生，
一使劲，啪，出来个小孩，
感觉跟拉板似的，
就跟那种。
我前两天看个视频，一个说是反正打马赛克了，一个大马，忘了是哪儿的，走到马路中间有摄像头啊，监控啊，
也生了。
他穿裙子，他不生了，他站着，他站着拉了两泡屎，
那他肯定肚子坏肚子了吧？
咔咔，我拉完就走了。
我看过那种，是看过那种视频，
我也看过了
带味儿的视频嘛。这个味道感也非常强，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
是，这是一部有味道的电影。
然后
我们听友群里正讨论几家呢，你这边讲的拉屎生孩子有味道。
然后他母亲呢，就拿着那个小鱼，那个鲨鱼那个小刀。啪一下把脐带给砍掉
了，
当然这块有点夸张啊，不太科学啊。完事他就起来了，
接着卖鱼。
旁白就交代说，这个姑娘啊生了五个孩子，
对，这是第五个，
这是第他格雷诺耶是第五个、前四个时候呢他也是在鱼市，就是扑哧一使劲生出来、全死了、都是死胎。他也没当回事，以为格雷诺耶也是个死胎。然后突然之间呢，你能看到格雷诺耶刚开始给他的镜头呢， 也是没有呼吸的，
就那样的。
然后紧接这块场景非常恶心啊，场景串开的，死鱼啊，死肉啊，蛆虫啊，老鼠啊，呕吐物啊，全出来了，一片切切之后，哇，一声婴儿啼哭，格雷诺也活了。然后他买鱼这个身世呢，就跟他就蒙圈了，他哪呀哭呢？
有小孩哭声。
他一瞅，哎，这不有个婴儿吗？然后他妈就跑了。然后剧情就交代了，说在当时的巴黎呀、啊，你如果没结婚生孩子了，是犯法的。他其实是未婚生，就是未婚先孕、生子。然后他跑了以后呢，就给他定刑了。转过来镜头一切
绞刑
给他妈勒死了。然后格雷诺耶不就是孤儿了吗？孤儿之后呢就被政府送到这个育儿所去了。但他命挺硬，只是因为他第一小孩嘛，那点小孩谁都烦呢，大孩子都烦，他老哭，他不想弄死他吗？但是他这个命还挺硬，长大了，长到五岁以后啊，他就发现自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小孩，他能闻到世间所有的味道，他不仅能闻出来啊，他能分辨出来万千世界中的任何一种味道。然后他在这个慢慢成长的过程中，他建立了自己对世间的认识，他不靠视觉，他是靠自己的嗅觉。然后等他慢慢长大以后，13岁的时候，剧情交代了，因为这个育儿所的地方太小了，育儿所的所长啊就给他卖了，卖给了一个制皮厂，就是把这个兽皮啊从这个腐肉上给它挖下来之后呢，经过一些化学材料的洗涤以后，然后变成一张干净的兽皮去卖给贵族。然后呢，这个整个过程中呢，说这个厂子啊平均寿命就五年。
对，所以
因为细菌，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埋的，然后还有细菌呢，包括腐肉啊，有很多人就得病都死了。其实那个其中那格雷诺耶也得一回病，但他活下来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有强大的信念，他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因为他有一次在这个小时候干活的时候吧，他闻到了城堡，就是相当于内城，相当于市中心，因为他们都是在郊外，
对，
他还没进过城市呢。他闻到城市里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所以他一直向往城市。然后等到他长大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老板呢就说，你这么能干，说你就这么的跟我们去城里贩卖皮草吧。然后就给他，
这个小伙这个时候就已经很微小了。
对。这个时候他就进城了，第一次进城。然后他第一次进城以后啊，整个他的世界观又大了，说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种味道。然后你这个其中这个我就不一点点赘述啊，他对两种气味特别特别喜欢。第一种就是香水。有一天的时候站在这个发现有一个香水店，站在香水店的门口闻到香水的味道，这个香水店里边有很多很多种香水，然后其中一个年轻的香水制作师正在给贵族去试验香水，他慢慢的从这个香水店里闻到各种各样的香水，这个是他第一非常非常喜欢的这种气味。第二呢，就是女人，女性的气味，
年轻女性，
年轻女性气味。突然有一天呢，
对，好看的，
他正在闻这个香水店的这个气味，同时他闻到另一种气味，他马上就追过去了。追过去呢是一个年轻的少女，这个少女呢你又能看到哈，表面上还有一点雀斑，非常年轻，雀斑还没退呢。
白人都爱得雀斑、
是年他们年轻的时候，
说明年轻、
年轻、然后他就紧跟着这个女的。但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吧，他有一个特点，它自身是没有味道的，
对，它是一点味儿没有的。
对，那个你有的时候在跟对方打交道的时候，你可能不见得是
感官上就看到了这个人过来了，可能是他自身带的气味你感觉到了啊，你回头啊，这个人到了。就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尤其女人啊，
女的不都抹的倍儿香的香喷喷的，
但是你如果接触多了
自身
的，对，你如果接触多了
啊，
他大部分女人的本身的这个气味是不一样的。
郑先生阅女无数，
不是我也没太近距离的接触过太多，我也不知道，
没闻过，
再也闻不着。是，
就现在这种这个化妆品呢，是一种味道，
对，
但女人本质的体香又是一种味道。
那其实没不，
是这个你有发言权，这个咱几个接不上话的。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们稍微有点低调，稍微有点低调。这个体香你是掩饰不了的，
我就闻我姑娘。
嗯，
我那个奶里奶气那个味儿，
对呀、
啊，挺爱闻。
两个孩子你放在这儿都有这个奶里奶气的味儿，但你闻
细闻
就完全有区别，
有区别
啊。所以就是他在这个接近这个女性的过程中啊，别人是发现不到的，因为他没有
气味，
气味。
嗯，
然后有一天夜晚呢，他接近这个女性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女性在侧面她过来的时候，用眼角余光发现她的时候，
吓一跳，
就喊了一声，大喊一声，但周围突然下来两个人，从高处走梯子下来两个人，一对情侣，
应该搞不协的吧，瞅那关系。
不一定知道
了，那你这
还
真没交代
啊！马路上俩人，
你这个纯是个人见解啊！
这就像刚才那个郑先生聊这个女性味道一样，这个老纪呢就有这方面发言权。
是
这方面呢，我们又插不上话了。
饮者见其人，
嗯，懂得多。
然后他这个时候，那个格雷诺耶就非常紧张
啊，
他一下就从后面捂住这个年轻姑娘的嘴。
怕他出声，
怕他出声，但因为格雷诺耶身体非常强壮啊，
天天干活，
在舞的过程中呢，然后那个年轻的一对情侣啊，就在那儿亲吻呢，
对，磨磨唧唧，
时间有点长。他舞的过程中呢，等他俩走后，他一松手，这个年轻的姑娘就挂了。
这个是个误杀，
对，
他是个误
杀。嗯，
然后呢，他发现这个姑娘身上还有体香。他就把他衣服慢慢解开了以后开始慢慢的闻，但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因为他 是一个尸体嘛，尸体了，慢慢的他这个气味就会散掉，人死了吧，身体就没有热量，没有能量了，维持这个机体运转。所以这个时候格雷诺耶就非常伤心，好不容易发现了这种对他人生中的非常重要的 一种气味啊，突然间就消失。
他是用味道感知这个世界。
对呀、啊，也有很多这个公众号就影评说哈、啊，就说格雷诺耶每次跟一个女人相遇的时候，他喜欢这种味道，是一种恋爱。他是因为他是少年懵懂嘛，
他是通过味道来感知这个世界，然后也是与这个味道去谈恋爱。
对，少年懵懂啊，他以为他之前闻过那万物呢，就是对他最重要的，特别特别喜欢。但你当你长大了以后，我们这么多年过来之后都明白，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真正自己喜欢的东西。
嗯，
你喜欢的是什么？
跟聊半天聊什么呢？那样
人家说格雷诺耶就是长大之后他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不是女人，是女人的
味道，
味道。
对，
场景一变哈，他这个时候非常伤心嘛，这块就切掉了，转下一个场景就是意大利人啊，有意大利人叫巴尔迪尼，达斯汀霍夫曼演的，
他突然我吓一跳，哎呦，演这么，
我刚开始看半天没看出来，后来我看出来了，他那个严肃的表情一上来，我看出来
了，大鼻子，
招牌大鼻子，
他有一个香水店。说他是一个年轻时候是从意大利过来一个非常优秀的香水制作师，给很多贵族和王室制作香水，所以他当年挣到了一笔大钱啊，积累下来当今的家业。但今天呢，就是他因为年纪大了啊，身体也不行了，感官也不行了，他这个香水店慢慢堕落了，没落了啊。然后他另外一个就是店小二吧，也是像他的朋友似的、他进来以后呢，就说现在市面上流行一种香水，叫爱神与赛奇。
爱神与赛奇，
就是 love and sex 嘛，
嗯，
爱和性，
嗯，
我理解是这样啊，那这电影没有交代啊，因为法语是爱神与赛奇，然后他拿过来说，市面上流行这种香水，全巴黎的贵族都在用，你是不是想试一试？
对，咱
试
试研究研究。
然后他表面上非常非常抵制这个东西啊，然后他说你就看店吧，我就进屋了，休息去了，睡一觉。他一回屋，他把这个珍藏的这瓶香水，
其实他也整了一瓶，
对，爱神与赛奇，他拿出来了，他用这个自己的方法啊，他想辨别出来这里边都有什么。但以他现在的这个年龄段来说，他已经是辨别不出来所有的味道了。
对，就是
岁数大了吧，嗅觉退化了，
应该是。
第一是岁数大了，第二就是他能力也有限，他不是一个就是那么特别有天赋的这么一个调香师。
嗯，
但是他应该算是那种一个特别特别强的一个匠人。你看他做东西非常好，他做那个提炼器什么的，他这方面
对
你非常强，但
是
艺术方面不差一点。
对，他那个做那个东西是非常厉害的。
对，
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们男主格雷诺耶就进到他这个房间里了，
嗯，
然后说那个店家，我把这个你定制这款山羊皮给你送来了，
嗯，
然后那你就进来吧。他把这山羊皮铺到桌上以后，他说呀，你如果想让这个山羊皮更香的话，更好闻，你就用爱神与赛奇去点缀他一下。巴尔迪尼就特别不屑啊，说我为什么要用别人家的香水点缀我的东西呢？
让人觉
得。然后我们男主就跟他说哈，这个香水还是不错的，但不是最好的。那个巴尔迪尼就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有这个天赋能做出来这种香水。巴尔迪尼就说我不相信。格雷诺耶就从他这个仓库里取出了能有七八样的东西，
香料，
香料，
嗯，
对出来这个爱神与赛奇，
对，这纯天赋
啊，
就也没有比例，就过来闻一下，
嗯，
就这个啊，这差不多，放那些差不多，
对，
放那些差不多，
就用一小管，它倒的量都非常精准，
嗯，就是你都没有数的，嗯，都是全凭感觉，
这个，
人家都是最精准的，
稍微有点夸张啊，
嗯，
我不觉得有，
但也有，就比如说那个以前呢。那个八十年代那个国营商店的售后员，
嗯，
他卖了一辈子，
嗯，
比如说卖肉，卖了一辈子肉不用称，比如说你要两斤就一刀准两斤啊，你要三斤一刀准三斤，一点不太差，
那是个应该是个熟练的，
对，
熟练
熟练，
嗯，但你看他第一次，
嗯，对，他没接触过，那你想想他能闻这个味儿，他也算是一种超级英雄啊，
是，
对，
而且他很多种味道混在一起，
对呀，
让最终出来这么一个，
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放多少，那个东西放多少，
对，然后很精确的把比例他自己给找了，
嗯，
而且他这个比例还不像说拿容器
对
去量哈，
而且他是这样的，嗯，他没有任何知识，
对，
就比如说，
对，
他
不
知道这个是玫瑰花香，
嗯，
对不对？那个是什么茉莉香，
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种味儿，那个那种味儿，然后他去那些瓶子里现找。
现闻，
对，
所以说这个特别强大，嗯，
对。
但是你看到最后，他确实是个超级英雄。
嗯，他有特异功能。
嗯，
然后啊，格雷诺耶呀，他心里有个小九九，他希望巴尔迪尼呢给他收为徒弟。
对，
然后教他什么呢？保存这种味道的能力。
嗯，
就是因为他之前杀死那个姑娘嘛，他没找到这个保存他体香的这种能力。
嗯，
然后呢，巴尔迪尼就说：“哎，你做的不错呀。”然后格雷诺耶就说：“我能做出一种比他更好的香水。”然后巴尔迪尼就说：“我不相信。”然后格雷诺耶又拿出来啊，很多种比上次更多的香料。这时候巴尔迪尼就非常生气哈，说：“你啥也不懂。
嗯，
香水的调制啊，需要前调、中调、后调。
嗯，
每个。”原料倒入的顺序是有顺序的，但格雷诺耶说我不管这些，我就做出来一瓶非常非常完美的香水就可以了。他做完之后你就放在那儿，这时候巴尔蒂尼就也没相信，就是小孩嘛，就给撵走了。格雷诺耶就非常伤心，就说我求你收下我，教我保存气味的方法。然后他就给撵走了，哇，门一关，霍曼一回来把这一小瓶香水打开以后一闻，哇，
鸟语花香，
鸟语花香，初恋
啊，鸟语花香，一个穿身着比基尼的大妞过来， 跟他还奔了一下。然后这个时候，
毕竟你遇到这个十八世纪的，
然后霍夫曼就知道，哇，这遇到真正的天才了。
嗯，这是狠人。
转过头，下一个场景，他就找他老板，说我五十法郎，
带钱就去了，
给你整过来。然后那老板没说的了，五十法郎，当时我觉得应该是一笔巨款了、啊。
因为他这样，你这么想，他七块钱买的，
嗯，
就他卖五十，
嗯，
七块钱买的，用五年卖五十，我的天，
对、啊，
嗯，等到我们主角格雷诺耶来到他店里以后，他店一下就火了，成为全巴黎最牛逼的小纸商，因为格雷诺耶不停的给他做了数十款的这个最完美的香水。他一下成为整个巴黎的香水界的红，又起来了，就红人呗，
炙手可热。
嗯，这个时候格雷诺耶就说，我希望你能教我提炼香水的方法。巴尔迪尼就给他领到一个地方啊，就他的工作室，就收集了一堆红玫瑰，他用啊，应该是也能有几十斤的红玫瑰吧，放到一个提炼器里边，叫蒸馏，就是那我感觉就是一个蒸馏的，
对，那种蒸馏方法，
蒸
馏的
方法、
啊，蒸馏的机器、
这个。说白了，给这花煮了，对吧？
对，
煮完之后，这个水蒸气上去之后，然后通过那个冷凝管，
但是它出来的还不是水，所以说也不太，肯、定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它是几十斤的，几十公斤的玫瑰啊，
才能出来一点，
能出来一小瓶的玫瑰精油。
对。
嗯，
就是我们平常按摩的那个精油。然后这个时候格雷诺耶就发现了啊，原来
难怪按摩那么贵、啊、那一回以后为能抹多少呢，
那是就是会，那个时候你要拿这种按摩那开玩笑呢吗，
对，
那这个只能给皇上用，只能给只能给贵族用。完、这时候格雷诺耶发现新世界了。然后有一天晚上呢，巴尔迪尼正在睡觉呢，突然起来叮咣响，完了就跑到这个实验室去了，发现呢格雷诺耶正在那特别沮丧的抱个脑袋跟他蹲着呢，说你咋的了。格雷诺耶一回头说，你骗我，我哪骗你了。他说这种容器啊，你刚开始告诉我能提炼万物，其实呢很多东西提炼不出来，
嗯，
他把玻璃也煮了，铁也煮了，铜也煮了、提炼出来的水呢啥时候没有，
那我啥时候没有了。
然后最邪乎的呢，他把他家一只波斯猫煮了，
嗯，给猫煮了，
因为他觉得活体实验相当于人实验，要用猴子实验嘛，
对，
对
嗯、
结果没成功，他就特别沮丧。完、这时候呢，这个巴尔迪尼说：“我就给你讲故事，你消停的，我给你讲个故事。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提炼的，有一个传说呀，我希望你能静下心来听一听。”然后格雷诺耶就是站着说：“那你说吧。”就巴尔迪尼拿出来一个小棍儿，啪一开开，十三瓶，一个小瓶。他说呀，在这个旧社会呀，考古专家从埃及法老的墓里找到了一瓶双耳的陶瓷，就陶瓶，一打开以后，沉寂数千年这个香水香气一下蔓延到全世界了，全世界陷入一种特别愉悦的这种快感，然后全世界的香水大师呢都分析这香水到底是
什么成分，
什么成分。香水大师呢分析来分析去，最终呢分析出来十二种成分，第十三种成分没有分析出来，所以全世界香水大师从来没有做出来这一款完美的香水。如果你有未来像你这么有天赋的人有机会做出来这么完美的香水，你就会征服全世界。这个时候格雷诺耶说，因为他非常沮丧嘛，他又生了一场病，他这个因为巴尔迪尼呢他特别倚重格雷诺耶，就给他请了法国当时最好的大夫来给他治病、哎、所有大夫都对他没有什么招，因为就病入膏肓了、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没有目标了吗，一下就目标
他就不想活了。
对、
啊、完这个时候呢，那个巴尔迪尼就来看他，说呀，这个你这看能不能好了？就昏昏沉沉的，就格雷诺耶就说呀，我也没有什么希望了，也没有什么能让我储藏 这个香气的这个方法，
人生没有目标。
而巴尔迪尼这个时候透露一个消息啊，在格拉斯有一种方法啊，油脂分离法。
对，
你如果学到这个方法了，兴许能提炼出来你想要的气味。这个时候他一下就惊醒了，然后随着时间的蔓延呢，他病慢慢就好了，他自己就战胜这个病魔了。然后他迫切的就想要去格拉斯学习这个方法。然后其中呢，期间呢，巴尔迪尼也跟他说哈，这种方法就连我们巴黎的顶级的香水制造师也不知道是怎么运作的，但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介绍信。
对，就你毕业了，
对，你可以到格拉斯去学习。然后下一个场景，格雷诺耶就走上了去寻找油脂分离法的路上，就来到格拉斯。期间呢，他在这个去往格拉斯的路上，闻到了他一生最难忘的一种味道。女主的出现，一辆马车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之后，从他身边瞬间经过以后，他记住女主劳拉的身体味道，他就跟着劳拉来到了格拉斯。其实劳拉是格拉斯的一个贵族的女人。然后期间呢，他在格拉斯学习的过程中啊，他基本上慢慢掌握了油脂分离法。这个油脂分离法是什么呢？他利用尸油，不是人体那种尸油啊，他利用猪油，就是猪尸体的油提炼出来的尸油，把这个香料放到油脂上，然后用油脂用一种帆布给它包起来，过了12个小时以后，再把这帆布打开，把这个香料拿掉，把这个油脂放到一种提炼器里边，把这油脂蒸，就是也是相当于一种蒸馏出来的味道，是这种原料的味道。最开始他用花，就你能看到那个提炼器比那个巴尔迪尼那个提炼器要大很多啊，非常非常高。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想，我的终极目的是留住女人的体香。然后他第一个实验的时候用了他们这个牧场的一个女工人的尸体，他把那女工人尸体挪到那个蒸馏器里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这点没太看明白，并没有交代这个他成没成功。然后紧接着下一步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妓女，然后他跟他说，我给你点钱吧。妓女就说，来吧。他把这个妓女，就他把这个油脂啊涂到妓女的身上。然后当时妓女就有点烦了，你给我整一身那玩意儿的，你要干啥呀？那个维诺耶也非常生硬，说他也不会说话。那你就挺着，我让你咋整就咋整。他就后来就急眼了，我说我不要你钱了，你赶紧给我滚蛋。这个时候呢，格雷诺耶呢就拿着木棒，从后脑棒一下，给这个妓女给杀了。然后他用他自己的方法给妓女全身涂满猪油，然后把头发割下来，也是浸到猪油里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给这个尸油给从女人身上刮下来。
对，这段就是刻画的非常细，而镜头跟的特别近，哗哗刮那个油，哎，我那种感觉特别不适。
啊，你们看到这段了啊？
啊，你没看到啊？
我没看到这段啊。
你看那什么版本呢？那什么都没有的那段啊？
不是，要不他讲半天，我感觉我好几段我没看着。
你看那多长时间呢？
一小时。
这个正常应该是2小时27分，
对，差不多两个半小时，
1小时50分钟吧。
哎呦，那剪了他，
优秀，
没头没尾的，尾巴也没有。
我还那个某库会员呢，
因为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裸露的，但是你能感觉到并不色情，非常美好。但稍微那个猪油，你要是了解到那个是猪油、尸油，也稍微有点恶心。
对，而且他拿那个刀还刮，从胳膊上还刮。
他是
细，就看
你知道他是用什么吗？他是用一把类似于镰刀。
镰刀，对。
他在女人身上把这个尸油刮掉，然后他把头发那个尸油也慢慢取下来，因为如果没有头发，做出来精油是不完美的。
这电影里都交代。
哎，
我看过小说，你要不怎么说这个电影我看完之后吧，我没感觉说的特别跳。
嗯
啊，因为我这加小说有一些补充，我能
自己脑补了，
就靠自己。
然后呢，就用这个妓女的室友提炼成功了，
嗯，
提炼出来一小瓶
嗯
女人的气味，
那女人的原味儿，
哎，
出来了。
因为怎么说她成功了啊？因为有一个小细节啊，就这个女人养了一个辛巴犬，
对。哎，竟然是个狮子精白，让我很诧异
啊！那当时你说应该杀狗，应该是个牧羊
狗，不是只能配这种职业的女
欧洲大牧羊。
不是你，你想在法国呀？
嗯，
就整出来精白，我还挺突兀的。
因为他这个妓女当时是抱着一个精白啊，在这个招揽生意，
从中国进口的吧？
肯定是
带罐呗。
然后
看着还挺好的。
然后他做出来以后吧，把这个香水呢。涂在手腕上点两下，
嗯，
他离老远了，一展示，
对，贼仪式，
哎，
把手伸过去了，
哎，那个小狗离老远啪跑过去舔他腕子，
嗯，熟悉的味道，
哎，
动物也能闻出来，
但，最后他蛇呢也是因为这个狗，
嗯，
就被抓起来，也是因为这个就后话了，但这块呢他就陆陆续续的就开始了，开始呢进行一系列的杀戮，
嗯，
第一个杀戮对象呢。就是女主，她本来是想杀女主来的，因为在女主的订婚宴上，他们做一个捉迷藏的游戏，
嗯，
格雷诺耶刚开始想去捉这个女主，但是没捉着，因为他女主这个未婚男友的时候突然出现给女主救了，
嗯，
然后他就把女主的两个仆人，
你别说
给掠走了，然后给杀了。这个时候，就是女主的爸爸就非常担心。因为女主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她是最后一个突然出现的，
嗯，
然后紧接着她的两个仆人就死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女主的爸爸非常有势力，就建议政府去宵禁，
嗯，
但政府当时没同意，
因为这事闹开了嘛，死好几个了，
然后当时就是杀这两个的时候政府没同意，紧接着他又开始了陆陆续续的杀了好多人，然后这个时候政府就开始宵禁也不好使啊，整个这个格拉斯就开始乱套了。
因为格拉斯就讲嘛，格拉斯是一个这个他靠香水为生嘛，
对，他是一个制香料的
一个重镇，对
对，
所以这些姑娘们需要早晨或者就是半夜吧，凌晨左右去采花，
对，
就他们你不出去就饿死，
对，有点像那个
要出去的
波尔多做葡萄酒一样，
对对，
他这个是自主产业嘛，
对，
所以这个他这个名声就打开了，
嗯，
被格拉斯人民称为恶魔，
嗯，开膛手杰克，
嗯，然后恶魔需要谁来做呀？当时的民众的意思就是恶魔需要教会来解决，
对，当时
然后这个时候就引入了大主教，红衣大主教，红衣大主教就过来说那个，那我们把这事解决了吧，然后最后一个死的，这个十二个里边最后一个死的就是一个修女，
嗯，
然后把这个修女尸体扔到红衣大主教面前了，当时红衣大主教就慌了，
嗯，
他以为这个事儿不是啥大事儿，紧接着他也蒙圈了，
这神职人员都不放过，
啊，你是绝我呀，问题是
可不咋的。
但是你能看到陆陆续续杀这些女人啊，刚开始她的面容就没给你表述她穿着什么的，
嗯，
但你能看到她的尸体啊放在每个地方的时候，她抛尸的时候是非常唯美的画面，女人都非常漂亮，但都是光头。
对，
嗯，
都是光头，然后
哎，
特别干净。
对，
这个镜头，我那一小时五十分钟都没看着。
就是这都是脏乱差的地方，河边河里，就是河里啊，河很埋汰，
嗯，
但是这个浮起来那个尸体，
嗯，
就是非常非常白的，嗯，
非常好看。
然后
从油那么泡完，肯定它美白了。
嗯，从那个什么一堆垃圾里一脚踢开，咵木头倒了，里面藏了一个尸体。
对，这个
都是和环境格格不入，
嗯。这个整个尸体是非常漂亮的。你没看着有点可惜，老纪，
嗯，
是要我说
一片白看了。
完了这个紧接着吧，他就是在一个山上啊，就制作这个十二瓶，把就是十二瓶这个小格啊，用十三瓶啊，仅剩一瓶没做好了，
嗯。
这个时候呢，场景一切换到他的这个工厂里面，
嗯，
那个小白鲸巴呀，啊，跑过来到他屋里。地面上，
嗯，
开始刨，
嗯，
刨没刨几下呢，咬出来一撮头发，
对，可能把他主人头发，
然后正好那个这个厂子的男主人呢就发现了， 发现他也跑，发现整个这个头发呀，包括衣物啊，十二个女的的东西全在这儿，他就给埋到他自己屋的这个地底下了。而这个时候呢，这个政府就知道了，教会也知道了，就派了大量的士兵呢给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呢，就给他去监禁了。场景就一下回到头前了，就跟之前第一个场景呼应上了。这个时候就要给他判决了嘛，然后就要给他处死。然后这个期间过程中呢，就是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女主的父亲，因为当时就已经发现这个局势已经控制不住了哈，他就带他姑娘跑了。然后在跑的过程中呢，其实格雷诺耶他当时他们已经出城很远，但格雷诺耶突然间闻到了，闻到气味就惊醒了，他能睡觉呢，说这种气味怎么跑了呢，
就越来越远、啊、
哎，他紧接就追出去了，
雷达还响、
他追到门口的时候，这种有个小细节，他问门卫说这个贵族家里往哪个方向去了，这门卫说北面，然后他一闻呢说相反的路线，他就往这边走，然后那个门卫就说你傻了吧唧，我都跟你说了北面北面的，你不相信，完了哇就跑了，刚跑到一个小山头上，这个镜头就拉开了，哇像指环王似的，指环王不是一座一座山一座山吗，就过老远老远了，两匹马跟他跑呢，啪啪跑呢，这个就是贵族他爸爸和他女儿乔装打扮选择另一条路了，
玩的
然后他整对他整个家族的势力是跑向另一个方向，
其实要是一起走啊，哎，一起走也不一定，也不
一起走也没用，
对，
没用，
这里面有点悬了，
对，有点悬。你说你鼻子再好使，你狗鼻子也闻不了那远呢。
这就夸望远镜似的，完定位非常准，就定到那个人。
对呀、啊，就有点那个超级英雄的意思了。完了，他们跑到一个海边的旅馆了，格雷诺耶就慢慢接近，接近的过程中呢，他父亲就一直盯着他，也没好使，最后还是把。那个劳拉就女主的那个头发给剃了，尸体躺在床上，但是其实这十三个女的呢都是处女，就没发生性关系，但只不过她把这个她想要的这个味道留下了，然后也就是最后一瓶吧，
对，
也成了
成了、
然后她在这个被官兵抓到之前呢，就把这个十三小瓶呢兑到一个小桶里，变成一个大瓶，就成为这个世间仅有的绝世香水。然后这个时候场景又一切换到全剧的高潮了，刑场那个哥们拿个大铁棒子要干他，完了他穿一个礼服吧，刚开始呢他在行刑之前呢，他从最里边的礼怀里抽出这瓶香水，叭叭点了两下就上刑场了。刚开始我没看懂啊，后来我明白了，他一下车呀，他周围人就闻到这个气味，叭就全跪下了。我以为咋的了，
刚开始就是嘛，他是穿的很落魄嘛。一开门的时候已经是那个礼服了。
对，
其实礼服是来抓他那个人的嘛，是押他去刑场的。他当时就打开那个盖儿，就说明那些人就已经沉住于他了。
对，因为那个礼服的人就是给他押到刑场之前有个镜头，他就跪下了，
对，
就服了。然后
味道已经征服他们了。
然后一到刑场上之后啊，行刑的那个刽子手啊，把面具哇一摘。也跪下了，
哭了，
哗哗给他
我跟他说，他是无辜的，他是无辜的。我天哪！
就所有你能感到，所有现场的民众啊，刚开始是极其愤怒的，愤怒和憎恨交加的一种状态啊。等他上去以后，所有人变成就极其愉悦的一种状态。
嗯，
然后就说、啊、他是无辜的。
对，
这个时候呢，格雷诺耶就从这个他事先准备好的这个一个手绢。
这门应该就是长枪手，
哎，点了几个，点了几下啊，他被手绢啪一扔，然后全场就闻到这个味儿了。之后啊，就全场的状态就完全变了。教皇也是不由自主就下跪了，
对，
说你就是天使，
对，他就是
大主教吧，
对，大主教，
就是大主教，大主教，红衣大主教。这个时候就跪下说你就是天使，然后这个时候场景就变了，所有的人哈、啊、以另外一种状态哈、啊，互相之间就是开始宽衣解带了。然后互相之间亲吻，抚摸对方的下体，
口豆腐。
哪有不过下林都这种镜头？
我合计我说那我那版本差那么多吗？连镜头都不一样。
挺鲜艳的，挺鲜艳的。
对，
这个小说里是这段其实写的是很精彩，像郑先生讲的，整个那个场面啊，从不知不觉中从第一个人开始，然后整个场面就是彻底打开了。
这个画面也是，
就你能看到，你能看到，不同的阶级。
对，没有阶级了。
对，
对，
没有阶级了，
党和阶级
了，不同的这个年龄的人，互相之间爱抚、亲吻，所有的人状态都是一种特别愉悦、特别享受的状态。互相之间就开始一个大的性爱大趴，这个时候全剧进入到高潮了。然后格雷诺也站在这个绞刑台上，他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是神，就是这个时候香水让他封神了。
对，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超级英雄嘛，就是特异功能嘛。他有这个香水，他就能统治世界，他没有任何问题。他这个，
对对对，这个镜头吧，其实并不色情啊。
对，
你能看出来这是非常高级的。以我们的眼光啊，都能看出来这是非常高级的。
你那摸人下体了，高级？
因为
性而不色。
对对，这个确实没有色情啊，你能看出来。因为当时这个背景哈，我就多说一句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影评说哈，当时是导演从这个西班牙的一个就顶级的那个舞蹈学院，把这个当时最厉害的400名就是舞蹈老师招过来了，选了50个全西班牙最牛逼的这个舞者，这50个舞者呢，在每个角落。就每一个点，当时镜头是主要是给他们，另外配了600个观众。这个戏就最后的一部戏啊，只有几分钟的戏啊，拍了多长时间？拍了1个礼拜。
这些人来找一帮老师
宽衣解带
啊，就演
这个。这个多有艺术奉献精神呢、啊。
特意找一些舞蹈老师，舞蹈老师就是哎呀。
所以你说这个场景他能不震撼吗？这个戏足足他拍了1周时间啊，让这个。格雷诺也彻底就封神了，你没法想象他是通过什么渠道，但场景就会告诉你他已经封神了，
封神了，这一下就封神了、
就那个时候他在那个行刑台上，那几个动作，你看连甩啊，再像上帝的那个视角的那个动作，让我想起来小丑当时在车上那段自嗨那段，
对，站在车上是吧？
对，就
他有一种同样的就一种震撼的感觉，同样的状态。
而且你看他的那个动作吧，就很像上帝那种把爱洒向人间那种感觉啊。
对，你那大主教都服了，就开始那个脱衣服，这个整旁边那女的了。
大主教修女啊，
完了，这个时候女主的父亲就过来了。那女主的父亲一直极其冷静，保持着一种克制的心态哈。
第一可能是也是。杀女之仇，
对，因为
他离得远，他有一个角落里阴影里嘛。
对，他太爱自己的女儿了，
对，
保护欲特别强。然后他慢慢的走到格雷诺耶面前的时候，还跟他说呢：“你就是凶手。”然后这个时候，距离越来越拉近的时候，他一下也跪下，
也跪了，也不行了。
你就是神，你就成神了。他自己没说啊，但主要是用那个气氛、现场，包括。由这个女主的父亲说出来，你就是神。然后下一个场景呢又变了，格雷诺耶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于是然后他把整瓶香水打开以后，就于是的中央啊，他浇在身上了，浇上身上之后，然后周围的人突然之间有很多人啊，男的女的，一下就像就广场那种状态，一下就变成就特别愉悦的状态了，
有愉悦。
然后突然之间过来，全跑过来了，开始亲吻格雷诺耶。然后因为他可能我觉得啊，他这个我们个人的这个平民观影啊，就是这种状态啊，就是老百姓看啊，就是他这种可能是因为香水太多了，极具震撼的一种状态。那帮人呢，呼的越来越多，堆了一个大山丘。不光是舔了，等到这个时间慢慢退去以后，人们慢慢清醒以后，哇，这人潮散去以后，你看到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他们把它吃掉了。这个场景我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意思啊，但是我看了一些影评啊，说这个时候格雷诺耶就真正已经 就成神了。西方的那种成神方式不是说像东方一样啊，这个大雷劈呀、啊，什么下大冰雹的什么的，完了哇一个大雷火活下来了，渡劫成功，我上去了。完，他们就是西方的有一种传统的理论啊，就成神的时候是被人间给就是消灭了。
对，杀这一般都是死了才会丰盛嘛。
对，然后这个电影的镜头啪截止了，就完事了。嗯，确实他这个电影拍的非常好，但我没看过小说，但我听说啊，看影评里说这个小说描写的更精彩，因为你是一部气味的电影，
嗯，
你如果用影视来表达是很难表达的，你如果用文字来表达，你充满了想象力，就是又是另一种状态。
但是这个拍的已经很不错了，你能感觉到他这个画面就已经做到很，您已经做的很极致了，我觉得
非常好。
我记得电影里我看的那个版本，他回巴黎，他是想征服国王。
不，他这个其中有一个交代，
嗯，
就是说旁白这个时候念了啊，
嗯，
他在从格拉斯回到巴黎的过程中，
嗯，
格雷诺耶今天拥有这瓶香水，他可以成为主教，
嗯，
他可以成为国王，
嗯，
他可以成为世界的领袖。
对，
但是他还是走到一阵自我毁灭。
对，所以这个故事吧，就是叫什么，这首先他肯定是一个杀人犯嘛，
嗯，
所以像今天下午不说吗，你不是说你没看到那段吗，我说你没有最后那段，这个片子就不是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了，对吧，你这个是弘扬什么文化呀，
嗯，
对吧，但是他最后有一段这个杀人成人，你就没法说他这个事儿，因为本来这就从这个整个片子里都特别克制，你从头到尾这个男主是没有什么太多表情的，
嗯，
就是除了失望什么的，他没有，他很少有那种特别愉悦的表情。他办这些事儿，就是他不是那种，就是不是那种杀人狂，不以杀人为乐。但他肯定是一个变态杀人狂，这是肯定的了。
嗯、对，他本身他不爱说话，就从小
他五岁才会说话吗？
对，说话很晚。
嗯，
而且他一直是靠气味去认知这个世界，他也不愿意和身边人交流，一直就是一个这个。很少言的这么一个人，
就他和、
嗯、而且本身还没有味道，
他跟别人没什么可交流的，
没有他可交流，
就不是一类人嘛，
嗯、
或者说都像说都可能都不是一个层次的、嗯、一个阶层的。
对，他靠嗅觉建立三观嘛、嗯。
他就是总说他自己不是那天悟出来嘛，他发现自己没有味道，他总是觉得味道就是人就是生物生命的灵魂就在味道中，就是所以他想把那个味道留下来嘛。但他当他发现自己没有味道的时候，他就恐惧了，他觉得自己没有灵魂嘛。
是
这个让我想到了寄生虫。
对。
寄生虫里那个父亲就因为这个味道，
对，
始终被这个贫穷的味道最后去给那个那人
压。
对呀、啊，因为我看那个影评里说啊，
嗯、
结果这个电影，包括这个小说，
嗯，
后续被无数人借鉴过，
嗯
嗯，
被无数人改良过，用到自己作品里，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成功。
对，而且特别深刻，就是你没法说它好，说它不好。
嗯，
你说他杀人肯定是不好的，对吧？他杀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是该死的，没有一个人是该死的，
对，
对吧？但是他杀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杀人，他就没有他无知，他对这个就像说不懂法嘛，他就不是法这个事儿，他对这个是这些事儿，就像说如果他真被抓着了，现在社会的话，他应该不会被判死刑的，他就纯纯的精神病。这个片子你拍完就感觉他确实不像，就是这个人就不是这个维度上的。就不是人这个维度上的，他杀人你会感觉很平和，不会那么气愤，就为什么他细节会描写的很细的，他可能刮那个油把人杀了，
嗯，
但这种东西你就感觉他就是这样人他在做东西，说你看的时候可拧巴了，当你觉得不好的时候吧，然后这些尸体出现的时候呢，他都特别唯美。
嗯，这个画面确实
说小时候我是好多年前看的，但是我当时看的小时候也没觉得，就是说他这个场景描述的让你就是很不得劲儿，或者是心里感觉好像这个是一个犯罪的事。
这个小说只有开头不得劲儿、
嗯，
就生他那段不得劲儿。
就确实他这个，因为我看小说几个片段啊，就截取的片段，他确实这个文笔太好了。
嗯，
然后描写这个场景那，你让你
还是中文翻译，我觉得还是做的挺好，
对，挺不错的。
这个整体翻译这个风格吧，很符合就是咱们看书这个感觉、
嗯，
不是太西方。
还这个有点那个黑暗意识流那种风格、啊、
所以我说最后他死了，他奉献出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就一下就变了，你没法用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了，他没有自私，没有任何的私欲，我只是希望做出了一个就是把这个美好的味道，我想把这个美好的味道留下来，
他
做出来而已，
留下一段传说。
这个味道对他来说不就是他向往的东西吗？
嗯，
就像每杀一个女人就谈一场恋爱一样。
嗯，
这是一个人类的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追求，但是你这个电影表述出来，小说表述出来，它就这个高度就又是另外一种高度了。
而且你能感受到，就是这里面就是挺有宗教色彩的。
是，
所有就是跟他怎么说养育他的人，或者是负责这监护他的人吧。
嗯，
最后就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一个个都死掉了。他妈，首先他妈不要他了，他妈给他
这些人本身对他也不好。最开始生他妈开始，
嗯，
我小说是说他妈已经之前已经生了四个孩子，
对，
而且这四个孩子都是直接就是生在鱼摊上，
都死
了，给那个脐带一剪掉，往那个坑里一扔，
对，等着晚上拖走，
拖走，对，就是自然死亡。
对，
然后包括他那个在孤儿院的那个，
嗯，
那叫什么？那叫
院长，
院长
就是院长。
看着以为刚开始以为是个好人，
嗯，
其实他就是之所以养他，就是因为政府得救济金，
对，给他，
然后等他大了再给他卖了。
对，
而且我看我就看了一个前面几章的小说吧，就说他在这个哺乳期啊非常能吃，
嗯，对，
他一个能顶两个，
能
两个小孩的这个食量，
已经换了好几个乳母了。
对，说这些人也受不了，太能吃了，
而且他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说给别人整的也很怪异。
对，没有人愿意
养。包括那个皮革厂的那个老板，对他也是很苛刻的，
嗯，
啊，这些年也是很对他很严。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小说里是怎么写的啊，但这个电影里表述的。每一个跟他亲近的人有关系人都死了。
对，每一个就是
对
跟他就是算是控制他的人，他妈死了。
嗯，
他妈就刚他妈是直接就死了嘛，绞刑死了。
对，是直接。
然后这个院长刚给他卖掉，往回走
就被干死了，
就被人家杀了，把钱抢了，
嗯，
把钱抢走。
嗯，然后这皮革厂老板
喝完酒
就被马车撞掉河里了。
嗯，
然后就这个相声老板，这当时后慢。楼塌了，睡
觉
楼塌了
，对，前脚走，后脚楼塌了。
所以特别是他这个，就是特别意思，你前面只是有悬疑，哎呦，这也死了，到塌了，你就会感觉到应该是一种不可抗力。
嗯，
一排连排的楼，就他的一栋楼，咵塌了。
对，就他那栋，然后在那个南方小镇，他学那个香料的时候，
嗯，
对，
那个老板
也死了。
对，老板
后来替他死了吗？
替他死了。
嗯，
最后人觉得他不是凶手，这个老板是凶手，最后给那老板绞死。
最后嘛，就是这场无责大会结束之后，大家都清醒过来了嘛。
嗯，
那事儿不能得有个结果啊。
对，
就他也不是追究结果，就是说大家反应过来以后，
嗯，
就认定了他是神，他不是凶手
啊。
嗯，
对，但是得有个凶手啊。
嗯，反过来你这个老板，
嗯，
你说他是凶手，其实你就是凶手，
而且这些东西都在你家了的。
嗯，
对吧，你往谁屋，
所以
我是你家呀。
我记得小说里写那个就整个那场大 party 之后啊，第二天早晨，然后这些人逐渐的清醒过来。
嗯，
醒了之后发现自己衣不得体。
嗯，
然后还跟着陌生人在一起
含胸露乳
啊。然后第一个人起来之后
都有点
也不吱声，
迷
默默的找出一件衣服挡着就走开了。
嗯，
然后陆陆续续的人都清醒了。
嗯，
也反应过味了，然后整个镇上都很羞耻。
对呀，
啊，
就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被掩埋住了嘛，没有人知道这个杀人犯在历史上没有嘛。
他这个所有人清醒以后啊，就稍微有一点迷茫，想表达，我感觉想表达就是神呢，啊，不能给你带来永久的快感。
对，
嗯，
就是一瞬间。
对，
嗯，
但他已经足够了。
已经让他很开心了。
对呀，啊，这就是他这个能力已经展现出来就可以了。
对，
你不能，
毕竟不是神。
对呀，啊，你不能跟他一天一宿的完事接着又一天一宿的，那人也受不了啊。对不对？
你不有药吗你？
那得吃饭呢，得生活呀，是不是？你继续的还干你的活，
夏天行冬天也不行。
对呀，啊，你还得这搞生产，你供着神，
社会还得进步呢，
是
吧？
我不说了吗？我海狗丸到没？快到了。
这些人的顶尿呗，老被人攀着了。
所以这个生活你还得继续嘛，对吧？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生活，你不能老指望神呢，是不是？
嗯，挣钱用香水吧，挣
钱
不用那玩意儿，
战斗的时候用什么？
我长这大我就都用肥皂洗脸，没用的。
哎呀，我
东北人稍微吵一点。
哎呀呀，
我没怎么遇到过我们
这
边
高质量的东北人，
男人
啊，
男人我没怎么遇到过我们这边的这个化妆什么的了，又用化妆品呢， 但我就我指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啊，
对，我想也是，可能是我们现在年龄大了、啊，小孩还是挺多的，二十多岁小孩呢，
是，但是在我们这个圈子，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我们这个圈子我感觉就是还是稍微差一点的啊，
嗯、
但是确实是
多少差的，
对，有人用香水，因为我有一个发小哥们儿，他就老用啊，
嗯、
他其实
啊、哦、我用，
他其实就是
这两天不用了，好几年用，
我刚开始。跟他经常接触，我都闻不出来。
嗯，
但是我有点看他喷。
嗯，
我说你认为啥呀？他说不喷吧，身上有股汗味儿。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需求嘛。
对对。
但是你要说香水给你一些给对方或者给自己一些愉悦的快感，这我就没怎么经历过。那肯定是，那这个东西肯定会有这种功效的。
闻着好闻也
是
舒服嘛，对吧？
催情的作用应该是。
那
你看、
这个、
你这香水可就抹对了。
对，那你这个
你是怎么指这方面出彩的啊？
那你可以，
你这什么牌的、啊、
？Six God，
那什么什么真人发的什么黑狗什么来的？
爱与那什么嘛？
赛奇，
爱与赛奇。
我那版本翻译的是爱与灵。
嗯，爱神与赛奇，他就，
那你那个就是把那个地方给逼掉了呗，给你和谐了另一个字儿。
嗯，整个要我说有的情节吧，你讲的时候我就和我看的就对不上，因为我这
就跟大开眼界似的，你就别搁那个什么铺上看了，行不行？会员撇了吧，你不行。
会员有点坑你，
确实有些东西删减的厉害。
你花钱还怎么还被坑了呢？
是应该买个那个什么翻墙版的。
别瞎说啊，没有这玩意儿。行，今天阵地啊，
看看有没有想上来讨论的听友。
今天这里没有电，这我本子快没电。
嗯，
今天先到这儿。
到
好嘞，
好嘞，
拜拜，
拜拜。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 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